听众朋友平安，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是怎样读圣经。今天呢是第20次的了，也是最后的一次。上一次我们提到圣经的文体里面呢，有一种是比喻的文体，这种比喻的文体呢是很有趣味性的，这个例子要举得很恰当，而且能够把里边的真意要透出来，不在乎长短，只在乎很精确，有趣味，而且可以帮助大家对这个道理的了解。可是要注意一点，这个不可以强解比喻故事里的细节，不可以用自己的意思加强去解释故事里边的很细小的这种小节目，因为这样很容易把一个很好的比喻啊给解释歪了。好像这个耶稣啊咒骂无花果树没有果子可以收成，那个时候不是收果实的时候，那也许有人会把它解释成这个耶稣啊不近情理，或者说耶稣啊已经饿得昏了头了，不是收成无花果的时候，偏要找无花果。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弄清每个细节的。这个比喻应当可以解释成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结果子，如果没有结果子，将来审判台前就不能交账。所以关于比喻的问题啊，不必太过于注重每一个细节，有时候太过注重细节呢就解不出这个比喻。比方说路加福音18章，寡妇跟那个不义的官，如果照这个字解的话，那么我们就是那个寡妇，神就是不义的官，所以你不能照字来解释的，因为解释不通，要按照大意。所以我们对于比喻的文体呢要特别小心。再举个例吧，好像路加福音11章耶稣祷告的比喻，如果你硬是要解每一个细节，那我们就是那个打门的朋友咯，敲门的神呢是那已经睡在床上的朋友咯，虽然听见你来打门恳求，却找理由拒绝，这样的话呢神那就是不听祷告的神咯，这不是很可笑的吗？所以要把每一个细节讲到太过头的时候，你就是误解圣经了。原本是一个很好的比喻，因为我们太注重那个小的节目去挖去找，就会把神解释成一个不听祷告的神，而且是找理由来推却人祷告的神。所以议论文可以解释每一个细节，但是比喻的问题你就不必注重每一个细节，这是要注意的。可见比喻的故事不可以强加解释每一个小的细节，看比喻的故事要看出其中的大局跟属灵的真意。今天有许多人强解主耶稣所说的比喻，造成很多的危险，反而是有害处的。最后我们来提一提启示录的问题。启示录跟这个但以理书啊，是整本圣经讲耶稣基督再来最详细的两卷书。启示录1章7节说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刺他的人在原文里头是复数，既然这是一个复数呢，这节经文就不能用字面的意思来解释了，因为当时刺耶稣的只有一个人，所以这不是指那个人，这样呢只能用意义或是属灵的意思来解释了。刺他的心就是伤他的心呢，所以凡是让他伤心的人就是那个刺他的人。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就要哀哭， 所以在启示录里面，要用字来解释，还是用灵来解释，是必须非常非常小心的，不然就不能表达原来的意义。更危险的是，产生了很多的枝节，造成很多的误会。好像硫磺火壶就是硫磺火壶，就直接照这个字解，就没有别的意思。还有前面所提到过四活物，这个要用灵意来解释，不能按字面来解释。我们说人、狮子、牛、鹰，这不能按照字面来解释嘛？把它解释成我们人要是有多方面的面孔来对待人，这当然是不好的了。启示录可以从几方面来解。我曾听过一个解经家从日常生活方面来解，并不从预言方面来解。这一类的解经呢，倒是不多的。在这儿呢，我要从两方面来解释，一是历史，二是将来。历史方面呢，启示录十七章十节是这么说的，又是七位王，五位已经倾倒了，一位还在，一位还没有来到，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。这里头有七个王，七位王，五位已经倾倒了，这是历史，一位还在，这是现在的事，一位还没有来到，这是将来的事。五位已经倾倒的王呢，埃及王、亚述王、巴比伦王、马代波斯王、希腊王，一位还在呢，就是当时的罗马皇帝凯撒，这是第六位。那在将来的方面呢，第十节说第七位还没有来到，第十一节说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，他也和那七位同列，并归于沉沦。这个是讲到将来了，第七位将来要被刺杀，这个第七位就是第八位，因为第七位和第八位同是一位，第七位死了以后又复活，他集合了科学、政治、经济在他一身之上，因为撒旦附在他身上，因着这样的缘故，他是第七位，也是第八位。这是从将来看，所以解释启示录，有的从字解释，有的从灵解释，有的从历史解释，有的要从将来解释。从生活去解释，这倒是很例外的，所以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件事，我们当然不必去讨论它。我们来解释启示录，要用圣经解释圣经，就是以经解经。例如马太福音24章22节，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，只是为选民，那日子必减少了。为了犹太人，一定要把灾难的日子减少，如果不这样做，犹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。一般对于这个减少的解释是，最后是剩下七年。在但以理书讲到70个期，第一个期是7个期，第二个期是62个期，第三个期是1个期，而且最后一个期分成两段，这两段呢各是3年半，前3年半后3年半，最后的7年敌基督要来临，那就出现红马、黑马、灰马，世界充满了战争、饥荒、死亡，因为红马是代表战争， 黑马是代表饥荒，灰马是代表死亡，总共有七年。这七年分两半呢，各是三年半。很多人的看法是，所谓日子要减少，就是这七年不全都是大灾难。那么到底要减少多少日子呢？或是大灾难到底有多少天呢？犹太人的一年是360天，七年就是2520天。但是这但以理的八章26节说，所说2300日的意象是真的，但你要将这意象封住，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。所提到的是2300天，相差220天，这就是减少的日子。如果从这儿算呢，2300天的一半是1150天，所以大灾难只有1150天。这就是圣经上对圣经上前后呼应的对照，是这样可以查得出来的。启示录这卷书的地位是相当重要，也可以说是一个万物的总结。创世纪是一个开端，是记无始的以往，你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，那是最前最早的一个以往。启示录呢，是引入无中的将来，无中的将来就是你不知道哪一个是真正的幕后的那个将来，也就是自有拥有的，叫自有拥有，就是刚才我们说没有始的以往，也没有终的将来。启示录一直在启示神的儿子，旧约里边皮衣是启示神的儿子，方舟也是启示神的儿子，就是启示神儿子的救赎。因为要取得皮衣，一定要伤他的命和流他的血，这是救赎的本身。方舟呢，是代表我们在基督的救赎里才有安全。好像希伯来书一章一节一开始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这里提到多次多方，就是借着众先知用很多的次数，用很多的方法来启示他的儿子，好比月节的羔羊、亚当、大卫、所罗门、约瑟、会幕、献祭等等。为什么神要用这么多的苦心呢？因为人需要被教育，所以神要用这么多次和这么多数的方法，目的是要把他的儿子启示出来。刚才提到的皮衣、方舟，这是启示救赎；会幕是启示神在人的中间；约柜是启示神和人的联合，借着这些来启示人有罪，人被赎，最后的终极是耶稣基督的再来已经完成。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会改变，身体被赎，神的工作就完成了。所以救恩不但是改变人的里面，也要改变人的外面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这个变字不是突变，我们从信主到今天都是一直慢慢的在改变，一天一天的在变，一年一年的在变， 不是一蹴即成的，这是里面的改变，那是指我们的品德。至于突变呢，是在哥林多前书，是外面的改变。我们的身体要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改变，里面的变加上外面的变，最后我们要在空中与主相遇。所以圣经里灵魂的得救和身体的得救都是包括在救恩里面了。至于我们里面的变，是从你得救的那一天到见主面的那一天，这条路你要慢慢的走，渐渐的追求，渐渐的改变。没有一个人可以一步登天，不可能一下子我们就变得很美很美的。因此启示录这卷书的地位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完成了。到那时候，不但是我们里面已经改变了，外面也会突然的改变。但是也有可能很多人里边没变呢，到了那一天只有外面变呢。在主的跟前，我们就要受很大的亏损，这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。关于圣经上的预言，有些个已经应验了，比方说巴比伦要灭亡，在耶利米书上51章37节说得清清楚楚，巴比伦必成为乱堆，为野狗的住处，令人惊骇嗤笑，并且无人居住。现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已经没人住了吗？无花果树发芽，好像犹太国的复兴，以至于各种民族独立，这也已经应验。也有一些还没有应验的预言，例如犹太人全家得救，这个要等耶稣基督再来，地上有灾难才会应验。基督徒要被提也还没有应验，这些还没有应验的预言都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才会应验。所以启示录这卷书啊，是预言的总结，让我们看见那些还没有应验的预言将来要如何真实的应验。启示录的文体是注重意象和表号，表是表达的一种符号的表号吧，所以启示录里边有很多的表达的一种符号性质的，所以其中有很多的意象跟着表号。例如有四个面孔的表号，有白马、红马、黑马、灰马的表号。但以理书跟启示录是同一样的文体，例如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又高又大的像，这是一个意象。还有第四兽头上有十个角，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要随便解释表号，也不要随便定下日期。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有很多人呢，也有很多的书说是哪年哪年几月几月说的像真的一样，解释启示录也把日期定下来了，也从圣经里头引了很多的经句经节来证明他说的是真的。结果呢，过去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书了，现在知道都不是正确的，因为他没有真正的了解启示录这卷书。所以我们解经的时候要特别小心。过去啊，曾经有人解经过，说希特勒就是敌基督，也有的说教皇就是敌基督，还有哪一个什么总统是敌基督，其实都不正确。敌基督的第一个条件是犹太人， 第二个条件是政治家。对于解释启示录的日期，你更不敢随便来定了，也更不能随便来揣测启示录上所表达的这些个预言的表达，这些个意象你不可以随便来解释这些。举个例，好像有个很大的错误是解释启示录六章的白马和十九章的白马。有的人解释啊，这两章的时候提到的白马通通都是基督，是这么解释的啊。还有人把第六章的白马解释成是基督第一个阶段来到空中，十九章的白马呢是基督第二个阶段来到地上。其实十九章的白马才是所表达的基督，因为经文里头有很清楚的说明。可是六章的白马不是基督，而是低基督，因为经文上有这样的经文说，他拿着弓可是没有箭，他用一个和平的姿态先来到地上，然后红马、黑马、灰马，接着就是战争、饥荒、死亡就随他而至。所以对于解释启示录应该保持一个态度，那就是知道就是知道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没有什么好丢脸的，你不知道也是应该的。很快就肯定这个是怎么样，那个是怎么样，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。关于圣经的问题，有启示录的问题，有比喻的问题，有叙述文的问题，有议论文的问题，有诗歌的问题，这是在读圣经的时候可以稍作区分，解释圣经就不容易出毛病，不然只是用一个逻辑来解释圣经就比较有困难了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这个讲题是怎样读圣经，我们一共做了20次的传讲，只是希望能把读圣经的方法跟大家来交通分享一下。因为我们这一次的理念呢，虽然有多数都是对传道人有些个帮助，其实整个的读经的方法呢，还是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去了解，能得到一点互相的鼓励参考。这是我们来讲怎样读圣经这个讲题的目的，因为读圣经对我们身心灵都有很大的帮助。因为神的话，圣经里面有真理，有力量，所以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是要加强力量的，这是粮食，使得我们在世的日子，在神的工作上有足够的力量，加强我们的身体，对我们的心呢大有帮助。因为我们的意志常常是不稳定，也常常软弱，我们在读经的里面能够得到一些个意志，能够有毅力，能够坚守，能够站得稳，这是我们从读圣经得到的帮助。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灵命的成长，这是我们在读圣经最后最重要的。读的时候要圣灵，学的时候要圣灵，了解的时候要圣灵，然后我们把所有得到的由灵里面得以与神相通，才是我们最大的帮助。但愿在这个节目里面你能够得到一些帮助，让我们都做一个读圣经的人，喜欢读圣经的人，会读圣经人，由圣经得到帮助的人，做神顺命讨神喜悦的儿女。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呢，就算是没有白白的浪费时间了。谢谢您长期的收听， 愿你借着这读经的方法，能够长久的把圣经当作珍宝一样的读下去，这是我们最希望的，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谢谢收听，再见。